好，我们是
玻璃打开开，
打开你的新世界，
开启你的新视野。
我是主持人南希，
我是主持人小饼，
我是杰尼，
我是 Bett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玻璃打开开是探索开放式关系及多重伴侣的互助团体。我们希望可以打开台湾伴侣关系的讨论空间，让人们能够大方面对非典型的情感需求。这个广播每集会依照不同的主题，邀请开放与多重的朋友来聊聊他们的故事。
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介绍我所崇拜的浪人。什么是浪人呢？其实浪人这个字来自我们自创的，我们是想从《道德浪女》这本书里面来的。《道德浪女》里面的浪女其实是用英文的 slut 的这个字，那 slut 它同时有浪女或者是荡妇的意思，那我们是使用浪女这个词来去污名化，来翻转它原本带有羞辱性的意味。那但是我们想想，荡妇或者是浪女，其实它还是比较偏向于女性的用词，所以我们想要用浪人这个字来代表男人或是女人都可以使用浪人这个字。好，所以我们今天所崇拜的浪人，其实就是要请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他们所知道或是他们所喜爱的有名的多重或开放或非典型关系的实践者，就是介绍有名的浪人啦。那我们会尽量深入浅出的来介绍给各位，那就请今天的来宾 Betty 跟杰尼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心目中的浪人。那从杰尼先开始好了，杰尼。
好，然后我觉得我这边比较欣赏的浪人是，就是民国初期的陆小曼跟，虽然大家比较知道她的老公徐志摩这样，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比较像是一个多重伴侣。陆小曼跟徐志摩结婚以后，其实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陪伴陆小曼的人，他原本是陆小曼的推拿师，那他在那个当时的年代里面，他的推拿技术非常的好。那他跟陆小曼其实也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像他们同时都会唱京剧啊、戏曲这一块。那这一块其实是徐志摩
不会
太熟的，对，所以徐志摩那时候他在忙着教书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时间跟让陆小曼跟这个推拿师，他其实是。他有名字，他叫洪瑞武。那陆小曼因为他自己身体非常的差，所以其实洪瑞武蛮常会到家里来帮他按摩的。那洪瑞武也有说过，就说其实是徐志摩邀请我来帮陆小曼做推拿。那每次只要洪瑞武推拿完之后，陆小曼的身体就会很明显的比较好。
哇，那我也要。
身体很欠的意思。
这边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是来自于就是徐志摩他的前妻，大家也比较多人知道是叫张幼仪。那有一次张幼仪在他自己的书里面，他就写到一小段，就是徐志摩的妈妈跟张幼仪抱怨说，徐志摩上完课回到家之后，然后看到洪瑞武跟陆小曼抽完大麻。瘫在鸦片，抽完鸦片瘫在床上，然后徐妈妈看了很心疼，
徐妈妈看了很心疼，
因为徐志摩只能很可怜的睡在那个塔上的一小段，对，就一小角，所以徐妈妈觉得陆小曼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跟翁瑞武这样子欺负我们家徐志摩，所以她觉得这个家她待不下去，对，但是徐志摩自己本身也有对翁瑞武还有陆小曼做过回应，他其实有跟他妈妈讲过说，哎呀，他们就是一起抽鸦片的好朋友啦，这样子才不会乱来，你不要担心啦。对，所以某种程度对我来说，我觉得陆小曼其实他在翁瑞武这一块的确在他生活或者在兴趣上他们有很多的同好，然后徐志摩跟陆小曼的关系当然也有他们特殊之处，包括是一起面对媒妁之言跟
离婚的，
再决定一起第二次结婚，
他们两个都是离婚，
对，他们两个都是离婚再婚的这个关系。那我觉得他们是有不同的情感，对陆小曼来说啦，那在那个当时的年代氛围下，其实女性你要做到有多重伴侣或者这种不是典型的亲密关系是更困难的，所以其实陆小曼在那个时代里面就会饱受很多争议，包括其实徐家对于 后来徐志摩逝世之后，然后陆小曼甚至想要跟他同葬在同一个地方，其实徐家是拒绝的，他们觉得陆小曼不检点的女人这样。对，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他某个程度他追求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欲望的自由，这其实是说不定我们现在也没几个女人做得到啦。对，好，
那谢谢刚刚杰妮帮我们分享有关于陆小曼的故事。对，那其实听起来还蛮，我个人觉得还蛮妙的。对，那个以那个时间的背景来讲，他们竟然会有这样子的关系存在。
其实是烟嗨加上男尸，男按摩师再加上烟嗨，
对，好，
就同一非典型议题这样子，
会变好现代、哦，
这样大家是不是就很熟悉了呢？
那接下来我们请 Betty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所喜爱的浪人。
好，大家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莫尔顿教授夫妻档。那他们是谁呢？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神力女超人的秘密》？
有。
对，就是那部片里面的，就是其中两位主角这样子。然后其实莫尔顿教授他是，
大家不要。Betty 要不要解释一下是神力女超人的秘密，不是神力女超人
哦。对，
神力女超人的秘密这部电影其实是在介绍神力女超人作者原作者的他的故事，跟他跟他的伴侣的故事，而不是跟神力女超人这个虚拟的角色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点点直接关系，但主要他是在真人真事改编这个作家他的生平的故事。
对对对，
可以这样说。
所以对对对，所以我刚就本来要就对对对，就是那个南希有帮我们补充，就是其实这个莫尔顿教授就是画神力女超人的作者这样子，
写作的
哦，写作，所以他不是画的，
对，他有
他不是画，
他另外请漫画家
来画这样子。
对，
哦，好。然后其实我对他们的认识也是大部分都是基于就是看那部电影所就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真人真事这样子。然后那其实他们的我所了解就是他们的关系，就是说这一对就是夫妻档，他们本来是就是一对夫妻嘛，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后来在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有认识了另外一位的就是女生，就是一位学生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应该是男生先就是爱上就是这位女生，
对，不可考，
不可考，
不知道谁先爱上他的。
总之就是他们都有，就是算是
互相
爱上
对方，
对，
双方都有，
三方
对
这个互相对都互相喜欢这样。然后他们也，我觉得在就我看到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其实他们也有遭受一些其实是被歧视的对待，但是他们还是就当时其实一开始他们还是有决定说要在一起，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过程，但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我会觉得特别，因为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有一位就是主要的伴侣，然后所以其实我看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那一个就是他们的，我会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是非常开放的，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说，就是即便那个关系里面是会有嫉妒，就会嫉妒别人跟自己的爱人好，但是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要占有他，我会觉得这个价值观就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也在他们三个人其实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关系，那个不容易不只是外在的，然后也有三个人之间其实也会存在一些可能关系的角力，但是他们还是，我觉得他们是面对关系是认真的，就是他们会去处理，也不是处理啊，就是他们会去认真的看待这个关系，然后去经营它。对，因为据我的了解，他们其实这样的关系是经营蛮长一段时间，虽然中间我知道可能有一些风波，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很被这样的关系感动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有看过电影，那我记得看电影之后我查一下，好像到最后那个男方死掉之后，两个女方他们还是共同生活在一起，
没错。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杰妮好像还有一些关于他想要介绍的这个三人组的一些趣事想要分享，杰妮。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不管是他们的相处，其实他们应该说徐志摩跟陆小曼他们其实各自都非常的有魅力，然后在那个当时代 追求者也都没有少过啦。对，就是即便是徐志摩轰轰烈烈的结了第二次婚姻，那他其实私底下跟很多女性友人非常好，
就是包括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然后像陆小曼也有就是有名的胡适啊，也追求过他，就是两个人的对象其实都非常有名。
对，他们那时候的交友圈本来就是都是精英分子们吧，只能这样讲。对，所以其实他们各自的那种风风雨雨，然后你也会再看到他们相处之间有一些吃醋的对话，或者一些就是信件这样。
像是什么？
像是有一回是陆小曼生日，然后那时候其实徐志摩已经就是外出去教书了，他是在比较异地教书，比较远这样，所以他偶尔才可以回家。那时候陆小曼跟翁瑞吾就会在家里相处比较长时间，然后翁瑞吾其实也都会蛮细心照顾陆小曼的，包括他家有什么东西他就可能会分很大一部分过来，甚至到他翁瑞吾的原配抗议这样子。对，那这种照顾之外呢，就是陆小曼过生日的时候当然翁瑞吾会陪伴嘛，对，这个一定可以想象。所以在徐志摩的信件里面，其中有一篇就有写到说啊，今天是你生日，那旁边大概就是翁瑞吾陪你吧，然后自己就是一个很
哀怨的感觉。
对，所以他们这其实当中的那个信件或互动，你也可以感觉到说，他们其实不是完全对于多重伴侣或开放关系说，都不会嫉妒，不会吃醋，不会任何比较，可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套会去面对这样。那我会觉得说，陆小曼她之所以吸引我，也还有是她其实在那个时代她也蛮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立场，包括其实她知道非常多人非常排斥她跟翁瑞吾有这种看起来很特别的情感。对，因为其实徐妈妈这么讨厌她，她一定知道啊。
徐妈妈
对，然后大家闲言闲语，甚至到徐志摩后来飞机失事之后，其实很多人甚至胡适，好，这是译文啦，就有一篇是说胡适跟陆小曼说，你只要离开翁瑞吾，你下半辈子我包了这样。
我靠，
对，但是
他自己不离婚。
胡适很怕太太，所以他大概不可能离婚啦，但是他就是足够有经济能力包养下半辈子这样。对，但是陆小曼她自己有她自己的想法跟价值观，她那时候她是很明确的就说，翁瑞吾其实很照顾我，而且对我非常的好，那在我有难的时候她帮我，那现在我怎么可以离开她。对，那包括她周遭非常多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对于她还要跟翁瑞吾维持关系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不精英吗？
不精
不够
精英，不够精英，
不够精英，
也
没有哦，
是觉得不道德。
不是，翁瑞吾其实他也是名门的后代，
啊、
他甚至在当代他唱京剧戏曲那一块，有人拿他跟梅兰芳相作比较，那、只是现在梅兰芳比较有名啦，所以他其实他是有点富二代，
对，
啊，有人是笑他是纨绔子弟啦，但他其实就是像京剧戏曲这一块，他自己的书法绘画他也非常的强。对，所以这一块其实他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只会推拿，并没有。
不是想象中的猛男哦，
不是
不是不是，他其实他是富家子弟，
他是富家子弟。对，所以这一块我会觉得在看他们的感情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关系不是像我们现在一定想象就是要一夫一妻，或者一定要长得一定要有老公老婆才是美满的家庭那种想象。我反而觉得有时候明初的时候他们对于关系的理解是比我们现在来得更开放，或者更清楚自己知道要什么，而不是被绑架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 Betty 来介绍一下，他介绍那个莫尔顿一家人有带给他什么启发吗？
好，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想要分享是在那一部就电影当中我特别就是非常感动就爆哭的一个段落，就是那个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就是太太其实把那个后来进来的是瑞贝卡就是赶出去这样子，然后后来但是先生又就是得了重病，然后我最就是印象深刻的那一幕是在病房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太太跪下来求就是瑞贝卡回来。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感受到的是就是那个太太她怎么说，就是她为了爱，其实她的内心就是我觉得我感受到是她两个都很爱，但是她 就是前面其实他真的做错，我自己是觉得他真的做错，因为我觉得把人家赶出去真的 很过分，
我看到
这边
眼傻眼。
可是我觉得，对，可是我觉得他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然后还下跪道歉，求他回来，我也觉得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就是而且我对他这个角色的理解是，他其实是很有自己，就是很自。
很自我，沒有很自信的一个人，
对，很自信的一个人，然后愿意这样下跪求他回来，然后而且就是瑞贝卡居然还就愿意
回
来，
就回去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啊，真的太相爱了，就是真的是很爱很爱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我一直对这种就是很多很多爱的这种状况，就是非常憧憬，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想要多人家庭。嗯、
的确，电影里面是比较强调他们是相爱的这件事情。
对
对，
我看到的好像会有一种觉得，因为那一幕是他答应回去，可是我印象也很深刻，他就说那我们可以换个新的壁炉吗？还是说新的烤箱？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所以
就一个小小的条件，你就是厨房要干嘛什么这种小小的条件。
我会觉得那个是他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他如果说哎、那我要求要换烤箱或厨房，然后这时候提出来，其实也会让人觉得很可爱或会心一笑，就是那个关系里面，或许我要的不是多大的东西，但我就是我要我自己想要的需求，
我有我重视的，
我有我可以决定一些东西。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在开放里面也超重要，就知道自己的需求，然后自己可以提出来，这件事很重要。
那我觉得看完电影可以有这样子的同温层来讨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温馨的一件事情。那讲到电影，其实像很有名的电影演员威尔史密斯跟他太太，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开放式婚姻执行者。他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公开提过这件事情。那杰尼，你可以为我们介绍几部跟开放式关系或是多重关系有关的电影吗？不用是威尔史密斯演的，应该不是他演的啦。对，
好，
几部电影。
其实近几年慢慢有越来越多的电影是在讲开放或者多重伴侣的电影啦。那其实像 Netflix 上都有几部，像是《随意芝加哥》啊，《一户七三》啊，《异狂国度》啊这一块，然后甚至这几年也有像一部是《机遇之夫》。对，那其实网络上也还蛮多片单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应该搜寻一下也都看得到。
或者是多多来参加我们波利打开开的活动，我们都会介绍很多电影给你们。
好，因为刚刚讲到都是叫西方这边，那我知道的有华文电影，它其实也是在讲多重伴侣关系的电影，它叫做《卧山下我爱你》，由杨丞琳和释元健主演。大家应该都听过琼瑶，那他这部电影就拍的是琼瑶的知名导演刘丽丽和他的伴侣刘董金湖和他妻子王梅共同生活长达45年的故事，那有机会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谢谢今天来宾来介绍一下，帮我们介绍他们比较喜欢的多重与开放关系的实践者。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比较有名的人，那我们这次没有介绍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自己稍微搜寻一下。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波利打开开，我们固定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晚上都有聊天会或是分享活动，各位可以搜寻我们的网站 www.poli.tw 或是上我们的 FB 波利打开开收看其他相关的资讯。我们是波利打开开，
打开你的新世界，
开启你的新视野，
我们下次见，
拜
拜。